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我首先要讲的第一个，神国度的宣教和田非常的大。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交通学习的，只是神带我到的一类的宣教的和田啊。那么很可能神就每个人带领不一样，但是呢，我把我至少在这样的山区里面住20年，所以慢慢我就想要跟我们在文明城市里面弟兄姊妹讲说，因为真的我们也很无辜嘛，一生下来就生在文明的城市嘛，对不对？是不是？假如说你们一生下来就生在上帝给你们创造在伊甸园里面，你们喜欢吗？我讲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意思就是当我们一生下来是神把我们生在伊甸园里，你喜欢吗？就假如说上帝有一天安排给我们人生一条道路是越来越走向伊甸园的，你要不要走？
要。
其实到今天啊，我要这样讲，只要文明到的地方，飞机到的地方，我已经到了，不要说飞机到的地方了，就是汽车到的地方，福音也都到了。那么福音不到的地方是些什么地方呢？福音不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这些车子啊什么车都不到的地方，非要用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所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你知道吗？就两条脚嘛，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慢慢上帝把我带回到一个环境里面给我去看，我觉得其实神把大使命给我们，意思就让我们今天人去思想一个问题，人是怎么样会远离神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我们把福音带给人，是吧？等到一天是把人类的生活都带回到上帝创造心里面去的话，那么我们就身心灵健康，喜乐平安加自在。这就是我今天跟我太太两个人很真实的感受。你们住在城市里面，到了我65岁，你们会有这样的一种结论吗？或者样？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真的没有看见，我们住在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所失去的是什么？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你吃得好只是让你身体不健康，你环境比较舒适只是你让你的心灵比较软弱的话，等到一天你去的城市里面，就像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怎么讲，不是不会过都市的生活，是不喜欢这种生活的方式。特别是现在我们到了时间去说去哪里退休，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吗？我们想着退休，现在去美国去退休啊，因为我的家人都在美国嘛，能不能去美国退休啊？还交税交了那么多年了吗？弟兄姊妹，你们很多对我们生活费的奉献，对不对？交税交了一大笔的嘛，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好，那我能不能来台湾退休？也可以来台湾退休啊，我根本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啊，我有劳保，我有这个健保，有国民年金，是不是？但是很稀奇的就是已经不喜欢这种城市的生活，因为神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比较符合上帝创造人给人住的环境里面生活了那么几十年，一举两得。所以我是说，什么宣教去吃苦，你这个观念一有，你的步伐就那个拉不开。只要你真的看见说，原来上帝可以让我们去过一种神真的创造人类的时候要我们人类过的生活，有一天你会发现到，哇，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什么叫什么 privilege， 一种特权。你怎么讲？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因为我站在这里就是个见证嘛。你们这个年轻人哈，其实我出去的时候还相对的年轻，至少比康康年轻，对不对？是这样，其实每一个人都年轻过嘛，只是有很多人还没有老过，是这样啊。等到你到了65岁的时候，你看你我们按照我们现在这样的方式，按照自己所喜欢的追求去过日子，跟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生活，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我不是夸口，我说我现在还可以打篮球打全场的，只是太太不允许。 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精神还是很好。那没有吃任何一颗药，你在城市里面住，你就不可能不吃药。今天很多人会担心，哎呀，那大爹跑到别的地方去，医院怎么办？哎呀，我给你们个另外一种相反的方向的概念啊。有医院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比较容易病，才需要医院，是不是？你跑到一个没有医院的地方去，那意思说那个地方去生活怎么样呢？有没有医院根本不重要，因为那种环境比较原生态，不容易生病，因为有上帝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大家了解吗？这是我现实中刀刮到了，锄头刮到脚，骨头都看到的。到这个，就是没有那么麻烦了嘛，不像你们爱吃抗生素啊，搞一大堆东西了嘛。就是这个，就身体的免疫系统非常非常的好。那为什么讲？所以我说，不晓得你们现在还来得及，来不及了吗？我还没去到代缅边界的时候，我28岁是有脂肪肝。假如神不怜悯我，给我一直留在这边哈，我可能跟很多人一样，现在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第二跟大家见证的，就真的神把我们带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相对文明没有去到的地方，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分。这个福分是每一个人有的，当然你愿意要的话还是可以有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要哈，是这样。其实主要给我们耶稣要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每个人要的，你同意吗？像世界上人给我们的福气的，每个人都要，有没有？是不是？其实我在美国也住了大概3、4年、5年的时间。我说你们怎么还住在美国呢？是不是？他们也不好讲什么。那我就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离开美国呢？每次要去讲拆散聚会啊，来参加年会，我后来才发现什么呢？原来他们教会有这一个节目，这段时间一定要找个人来讲一讲。为什么？完了我就真的问他们嘛，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呢？神的话心意那么明白，对不对？为什么不去呢？他都不清楚神的旨意哦，是不是？我说你们来美国清楚神的旨意吗？也不清楚，一样的嘛。就为什么奇怪？同样不清楚神的旨意，有些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就去了，有些东西我们就不容易去。所以我就发明了一句话，讲给大家听啊：与其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在城市里面死的，还不如到需要福音的地方去活，还更有价值。你们同意吗？是不是？你说我很清楚，是有这样的人呢，很清楚神就是要我在这里，很好，不会死了不明不白嘛，对不对？今天在城市里面，你不知道吃到什么东西你会得癌症，你知道吗？我们在里面医生，对不对？什么得癌症？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得癌症？我们山上人呢、啊？我说我们山上人真的，我没有听到哪一个人得癌症。他说因为你们山上没有医院，检查不出来，对不对？我说是，你讲得很好。那么据我知道，几乎没有一种癌症啊，到最后是不痛的，有没有？啊，几乎没有，就是这样。我说奇怪，我在山上，人家死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哪一个还是痛死的嘛？你说有没有癌症？其实今天在文明城市，很多的事都回过头来了，要什么呀？要尊严的死，有没有？不要急救啦，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在山上人就是这样嘛，他生活到一段时间，活到一段时间又什么样呢？好像他的年日满了，对不对？是不是？他就去了嘛，不是这样吗？今天要急救你去吗？这个大麦已经跟我讲了，等到有一天我怎么样时，你不要急救哈、哦。我说是，我怎么样，你也不要给我急救哈、哦。当然到那个时候感情上还是会舍不下，还是要救一下，对不对？这个东西不敢说。所以我要说了，人都有人的软弱，是不是？这个没有，但是我们要承认嘛，我们要承认，我们到底当假如有一天我们说神要把这样一个他的心意借着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能够传到各地各方去，而今天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是些什么地方？你们告诉我。其实在我心里面，我总觉得哈、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难道上帝偏待他们吗？为什么在城市里面的人听耶稣耳朵可以听出老茧，还有那么多人跟他们讲？ 在有些地方听一次他就会信耶稣的，却没有人去呢？上帝不公平，还是我们不回应呢？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嘛。所以我说，我要把一个镜头哗给你拉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其实我们呢，我说我们很可怜，我们一生下来就生在都市里面，对不对？从来也没有比较嘛，怎么能怪你们呢？没有办法怪你们嘛。圣经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开始信耶稣，对，到底以前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最近我在思想一个问题，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说，到底是谁啊，被神第一个呼召出来，往神的心里面去的？有很多人，但是神拣选了一个民族的人，就是亚伯拉罕。有的时候我会说，生不逢时啊，假如我在亚伯拉那个时代，神这样呼召我，我一定回应啊，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样啊？哎呀，我不在那个时代，假如我在那个时代的话，说不定我也是岳飞啊，尽忠报国。哎呀，好像我们也会有这样想法。其实我正要说的是，其实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神国里面任何一个开始，因为我们回应就开始。所以拿我来讲，假如我不回应的话，不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就慢了。可能神要把福音带到这一群瓦族当中去，要耽搁很多年，要不要这样？所以我就给大家稍微讲一下我的体会啊。我从来不解释圣经，我只是读了圣经以后有个体会，又怎么我就照着我的体会就往前走，不对的神修正，对的神祝福，继续走吧，是这样啊。其实啊，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跟他讲了几句最关键的话，有没有？第一句什么？离开什么？离开本地本族故家。我们其实请你们好好读圣经啊，不要让别人帮你读圣经，老是别人读了圣经然后解释给你听，一天的话参加很多东西，圣经要自己读，不要让别人帮你读。第二，也不要为别人读，我们传道一下就为别人读，是吧？还好我们永和的传道还大部分都是为自己读，读圣经是为别人读啊，是不是？我们为自己读，好好读。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情，我真的去发现一件事情。你说神为什么要打乱当事人的口音，把人分散到各地各方？你们说，因为人要在地上逐城而居，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人要遍满地面嘛，有没有？但是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样？现在我们是城市化，很时髦，对不对？其实所有人类的问题，就是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太多所产生的问题。你们好思想。但是我们一生在城市里面，我们根本不觉得嘛，不觉得应该的。其实你相信吗？前一个礼拜我在香港，香港是香港问题，除了人地方太小，人太多，对不对？你要解决香港的问题，你放下搬家搬到泰国，搬到人比较少一点地方，你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同意吗？真的，这是真的嘛？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人遍满地面而居住，但是我们今天人要逐城而居住，有没有？要显扬我们自己人了不起，还要盖一个巴别塔，塔顶还有通天，你看没有？是不是这样？神那个时候怎么样说？这条路人走下去就没有路走了。第一次有机会怎么样？打乱他们的口音，给他们分散到各地去，有没有？人被打散了，他就记起教训了吗？弟兄姊妹，你告诉我哈，你在人生里面遇到一些难处哈。你想想看，可能是你的个性造成的，对不对？你以后就不犯了嘛。人喜欢东西还是一样，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到了亚伯兰那个时候，我相信人又搞这一套了，所以神才跟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什么叫离开本地啊？离开你现在这种生活的方式。假如我们不觉得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方式是让我们痛苦的一个根源，你根本舍不得离开，不然的话你就知道说，神要我离开这样一种本地的生活的方式，是神的心意，要往他心里面去跑。你放不下怎么样呢？你放不下，不可能去回应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想？还好我的个性是跑码头的，管你在哪里，只要有我耍的地方就好，大家了解吗？ 在外面混成就是这样啊。啊，第二个呢，大妈也，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力是天生。大妈是怎样呢？大妈她是个女孩子，从不，她现在当然是个60岁的女孩子啊。她也有过16岁时候的，是不是啊？对不对？她怎么样？她从来不自己去想。去买他喜欢穿的衣服哦，他觉得去逛百货公司是浪费，你知道吗？妈妈买回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啊，他觉得他活在城市里面是浪费的。所以怎么样，我们两个刚好怎么样，离开本地一点难处都没有。那你们离开本地有没有难处？那不讲宣教啊，第一个本地不想离开，你要去哪里？就在本地啊，就是这样嘛。既然说我要侍奉主，我要侍奉主，很好。当我们先选择了你要在哪里住，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先选择这个的话呢，你只能在你选择的生活方式跟那个地方侍奉主，神没有办法把你带到你不喜欢的地方去服侍那边的人，你同意吗？所以我们的侍奉都受限制。所以你说上帝啊，给我过什么事都没有关系，把我带到哪里去也都没有关系，那上帝就可以很自由的使用我们，你同意吗？啊，所以要什么，要搞宣教很容易了。现在全世界华人教会都在讲宣教，在讲宣教。我不知道是搞真还搞假的。搞真的第一个一定要离开本地，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只能在本地嘛，对不对？你不离开本地，你只能在本地嘛。神怎么可能把你带到本地以外的地方，福音有需要的地方呢？有可能吗？没有可能。OK， 好。所以呢，第一个是非常重要。我觉得第一个、第二个对我非常难的，要离开本族，这非常难。我的本族还是说离开我的这个亲戚朋友哈。我觉得我最难离开的是我们在永和50年前开始，我就在永和。我们那时候有一批的同工，真的在一起比弟兄还亲。所以我那时候的心是什么样的？我要死在永和，我要死在永和的讲台上。永和年轻人是我第一个开始上讲台的，20几岁就上讲台，因为我这个人话多，你知道吗？什么七长老、五长老他们在那讲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到，就心里很感动，我有话冒一句。有一天，这个吴长老就说：“七弟兄啊，这个年轻人有主的话，可以排他讲台了。”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真的神的家，我要死在神的家，我要死在我服这个侍奉的岗位上。那我还能去哪里啊？除了在永和，我还能去哪里？看看你讲给我听。今天有很多人啊，舍不得离开永和，那就去哪里？就在永和了啊，就这样了嘛。但是我觉得神很特别，神很特别，神话语的能力大到个地步。可以把我这么完整的人，我下定决心的事很少，这个九牛都搬不动的了。既然没想到神的话一扭转，我就离开本族。你们谁有带圣经呢？翻开来看看以赛亚书第49章。以赛亚书第49章，神，我觉得神不是用新约里面的圣经呼召我，神是用旧约的圣经让我看见。当然神没有给你看见，你也不要这个读读圣经就以为怎么样，不，这个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不得了的。谁办的这些圣经给我们看一下好吧？以赛亚书第49章第5节第6节。
耶和华的话，若是爱他的子民，要是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起，原来耶和华把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耶和华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都支派而起，使以色列都得保全的归回，他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万邦人的王，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那时候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第一个观念，我第一个看见，就是要让每一个弟兄姊妹灵里面都复兴起来，造就探访，是不是这样的？当我读到圣经圣经说，还为小事，这是小事，在神心里面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我呼召你做我的仆人，是要将什么？ 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神没有对你像这句话来说，你今天好好的让弟兄姊妹，让以色列各种支派能够复兴，是不是啊？那些流离在外面的能够回来，这是大事，很好，好好做。等到有一天神借着这样的话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就帮助我离开本族，这是非常关键。所以讲一点，讲一点几十年前的事哈。这一栋楼七楼还没有盖起来，那时候礼拜堂根本就是只有二楼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年轻人去祷告的时候，就跟主求说：“主啊，我们相信哪一年哪一天你要给我们一个七层楼的会所。”哪天回来看到真的盖七层楼，我这个吓一跳，我变成这样。几乎说神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引导带领，给我们看见一些事，是我们事后回过头来想着，为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知道一切，他变成这样。那么人家问说，这个大帝啊，你在新教合体里面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一直到现在我还在这个功课里面，什么呢？离开什么呢？附加就是爹妈啊给我 DNA 里面的那个我啊，在宣教的里面，假如我们这个我放不下，也是没办法成为最大的拦阻。我们这个人我很麻烦，要享受，要舒服，要面子，有没有啊？要成就感的话，通通都跑出来。所以我刚刚到永泰去的时候，神也算恩待。当时很多人就会愿意信耶稣，你看刚刚才开始盖礼拜堂啊，我里面那个我就跑出来了。我王弟兄在泰缅边界山上盖礼拜堂，我就要盖一个最大的礼拜堂，可不可恶啊？你说不悔改，我不悔改神就不做工了，那别人这样。所以我慢慢发现说，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要在神的手中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去做一些神让我们做的事，不离开本地本族不家，没有办法，是不是这样？哪个人没有爹妈？你有爹妈？我也没爹妈，那你去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太好笑了，这个人名字我不讲，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有些人会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去的吗？有些永和的又要去，对不对？你说他妈怎么跟他讲？王继雄去了，他爹他妈还有另外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哎，你去了有问题，我怎么办啊？大家了解吗？那你说他能去不能去呢？是很难吧，是很难。所以我还感谢主。现在你们不能出去。假如你们想要出去，结婚以后最少生三个、四个嘛，才生一个，对不对？那你不能出去，你生的他也不能出去，不是这样吗？因为才一个嘛，你会给他去吗？他去了你怎么办？我爸爸是有五个，对不对？五个去了一个还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对不对？其实真的很真实的，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我们走不出一个步伐，不是对错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老是去追求对对对对对，到底要讲的对不？我们要去追求真真真真真，看看圣经里面多少的话在我生命里面为真，是不是？这很关键嘛。所以第一步出得去出不去，就在大家自己的一个选择里面了。你是要让你自己的选择决定了你只能在什么地方服侍主呢，还是至少在心神要不要带你是另外一件事，至少在我们心智里面怎么样，神你带我到任何地方我都愿意去。当你觉得文明社会给你的享受很重要，真的有一天我回过的，假如说今天文明社会给你的钱你也不觉得享受，住在城里面有什么好处，你还有罪。你们哪天真有机会到我们乡下去住几天啊？到乡下喜欢的再带你们去山上，乡下都不喜欢的山上不要去了。其实台湾有乡下去住住看，呵呵啊，看喜不喜欢，这个非常重要，这第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我要给你们教，今天给你们教第一点，这是一个总结。几十年到了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回过头来看，我没有牺牲什么，大家了解吗？是神 给了我很多的恩典。今天我身心灵健康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是这样。就神要我们去按照他的心意活，那个纠结会很少，你知道吗？那个心里面的东西慢慢慢慢会调整，因为神要引导我们走在他所喜悦的这样一条路上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慢慢会发现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少。我们生活里面的问题去的时候肯定有点矛盾冲突，但是我们越走在神的路上，这一种被调整以后呢，这个矛盾越来越少。在台湾叫矛盾啊，在中国叫纠结，不是吗？现在我突然发现我讲话很这个混乱，因为我现在在清迈都是跟一些中国大陆在清迈读大学的这些孩子在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会掺杂的讲，你们原谅我，听得懂就好啊，听得懂。其实我是说，人类所有的矛盾纠结从哪里开始啊？从人远离神给人所指定的或者安排的生活的方式，是这样。然后怎么样呢？等到人按照自己的喜欢去选择以后，怎么样？又不是神喜悦的，对不对？就开始了矛盾。第一个矛盾一定产生问题嘛？产生问题怎么样呢？人不回到神的话语心意里面来，然后用人头脑的聪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解决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就变成四个问题，对不对？这个四个问题还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来纠正我们的矛盾，再用人的方法去解决四个问题，有没有？结果怎么样呢？就产生16个问题了。今天我是说，人的问题无解。假如人一直还要用人来解决人的问题的话，人类的问题无解。只有一个最根本，就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日子。你说是要吃肉吃的多比较好呢，还是吃菜吃水果吃的比较好啊？你们回答我吗？对我们健康到底是吃什么吃的多比较好？吃蔬菜水果多对我们健康好呢，还是吃肉吃多了比较对我们健康好？你告诉我。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就是神造地上的蔬菜跟树上有核的果子给我们人做食物，是吗？我们回到这一点，我们健康就好嘛。今天还有人拼命怎么样的蔬菜不吃哦，就算吃肉哦，没吃没关系，吃每个人自己选择以后都有后果，是不是这样？这个真正你好想不信耶稣的人啊，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有核的果子，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看什么，哇，无籽西瓜你不要吃，无籽葡萄你不要吃，是不是？这为什么？这一定是基因改良的，是不是这样？上帝造的时候的有籽的水果才是要给我们吃的嘛？怎么今天老是吃葡萄吐籽麻烦？你知道这个籽葡萄籽里面那个抗氧化这个什么最好的？我在美国看他们在 Costco 在那里买小小一瓶30块美金，哎，它叫什么？它就叫葡萄籽做的什么东西啊？他变成这样，所以在这种嘛，现在我们看很多，你目光过开了，有纸的我反切除，没有纸的白白的你要小心，不是这样吗？这个待人接物也是这样啊，一个人得罪你是原谅他好的，还是要这个君子报仇，老子君子报仇3年不晚，对不对？你说我们能解决人事问，到底是按照神的心意才会真正解决问题呢，还是按照人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吗？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而我们自己先领受了这一点，迈出了步伐，我们到什么呢？我们到宣教合体里面去，才有道可以传。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大家在城市里面刚刚开始信耶稣，一天到晚有人教你们这样传福音那样传福音，对不对？你们传福音几招讲给我听，我都用过啊，没有一招更有，没有比后来我觉得这一招更有用，对吧？武林秘籍一刀毙命，讲到武林秘籍，讲到武林功夫，我跟你们讲啊，圣经是武林秘籍，你相信吗？耶稣是这个武林秘籍里面的武功通通都会的那个老师傅，你相信吗？相信啊！我们又说信耶稣，又有圣经，我们一点功夫都没有，这个根本不合逻辑嘛！怎么练一招传福音练一招？我只教你们好吧？
好，
我们在城市里面啊，买到去听人家讲，听人家讲最完备的福音的内容，有没有？有没有？ 约翰，然后去去跟人家讲什么，继续讲那些福音的内容里面，约翰，假如你跟一个走过的路人抓了他，就跟他讲，讲完了走了就走了嘛，没有关系嘛。跟你亲戚朋友同学呢，今天跟他讲这一套福音的内容，这套福音内容要讲多久？你告诉我，十分钟啊。耶稣我们讲什么？为了耶稣我们这点啊，我讲的是全背的，对，你讲一回，对不对？没有问题。你跟你妈妈传福音，你跟你同学传福音，你自己讲了十遍了，对不对？你不要嫌你妈妈烦，你自己都觉得烦嘛。你要怎么讲呢？另外还有，我再跟他讲一个问题啊。其实全备的福音啊，到神给保罗有默示写了很多东西才全备的。那么在保罗以前，福音怎么传？你是怎么传福音？我是从这里看见的。我说不得了啊，那一些出奇的使徒是替耶稣做见证啊。我举例来讲啊，我这次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真的信的时候，他跟他妈妈传福音传了个半天，他觉得他也没有耐心，他妈妈也不行，结果他来跟我说，大爹怎么办，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在宣教和田都是传福音老将，总有几招 秘诀，对不对？我说好，我跟你讲，我说你读圣经，你没发现啊？你读圣经啊，任何一个心里有痛苦、有困难、有软弱、有什么问题的人，到耶稣那里去，耶稣都没有拒绝，怎么样？你信不信？假如你信的话，你发现你妈妈有什么心里的苦毒啊、痛苦啊，什么事？你说妈，你这个女儿不能够帮助，你老公我爸也不能帮助，但是我读圣经呢，为耶稣做见证啊！耶稣没有一个人难处、痛苦去求耶稣的，耶稣不解决啊！你妈觉得哦，难怪耶稣讲说，寻求我的就怎么样，就寻见。我们刚刚到山上去传福音，你跟他讲什么？他眼睛没有看见过的，他从来都不信啊！秀才碰到兵啊！嗯，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今天很多人跑到一些一些好像比较落后的地方去传，不晓得怎么传。什么叫不晓得怎么传？你让他去跟耶稣求，让他去经历耶稣，有没有？他经历了耶稣又怎么样？这个耶稣怎么样？有些人经历了耶稣恩典又怎么样？他就走了，他根本不管你。但是有些怎么样呢？知道了，他又回过头来讲：“哇，老师，耶稣真的，我跟他求，真的怎么样？”跟他讲，那只是你在世上的事啊，以后你灵魂的事情你怎么样？以后发现有些人得到耶稣帮助呢，就走了，有没有啊？有些人得到耶稣的帮助回来，有没有啊？耶稣你的心救了你，有没有？有两种人嘛，一种只是从耶稣得了恩典嘛，一种人又得到了耶稣自己的救恩嘛。传福音不是我把一套我懂的道理去跟人家讲，我再说我是很会讲道理的人，真的。到最后我发现不是他信了我讲的道理会就得到救恩呢，是因为他真正得着了耶稣他才蒙恩呢。这完全不一样两个东西呢，有人说真怕吗？大家听懂了我讲的宣教，你不去宣教，这个宣教对你什么意思？今天很多人是听懂了耶稣的真理，对不对？听懂了耶稣的福音，对不对？他不要耶稣，有用吗？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听懂了什么有用，听懂了什么没有用的。听懂了有用，只有一个可以帮助去跟人家讲，是吧？我们可以把我们懂的去跟人家讲，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没有的去给人家？假如传福音不是去跟人家讲福音的道理的话，是把我里面的耶稣去见证去给人的话，假如你自己不是一个真正得着耶稣的人，你只能去传耶稣的道理，但是耶稣的道理不能救人，你同意吗？那这是非常关键的。我在这边问了嘛，你们到底得着的是耶稣的道理还是耶稣自己？这很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呢，好像我也讲到第二个，去传福音我们是替耶稣做见证，不是去把我们听过学到一套我们头脑里面知道的东西跟人家讲，不是。至少我们先有这个信心去替耶稣做见证，耶稣真的复活了，咱们去做见证，真的吗？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大家这个在圣经里面啊，你有没有读到哪一个使徒 耶稣没有向他写信，他因为听见别人跟他讲说耶稣复活了，他相信了，有没有？有没有？你们临时告诉我，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哪一个耶稣的门徒啊、使徒啊？耶稣没有遇见他，是别人跟他讲说耶稣复活了，他相信了。有谁？你讲给我听。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马列去跟他们讲耶稣复活了，乱讲，他们挺多的坟墓去看到坟墓抠了才不相信嘛，你是这样吗？多玛没信啊，多玛是多少使徒看见了，跟多玛讲不，我你们看见了是我不相信，为什么呢？耶稣哪天真的复活，我要去摸摸他的手，看看他的肋旁来，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讲，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你在什么地方相信耶稣复活？除非我们自己从罪里面复活起来，从前死在罪恶过半当中，我们遇见了这个复活的主，得到了救恩，我们从死里活起来了，哇，那才会真正相信。所以我去传的嘛，所以第三我要跟大家讲的非常重要，不管你以后去哪里宣教啊，原则是一样的，也不一定要到那蛮荒的地方了。我要问三个很重要的问题，你好摆在心里。这个三个问题也不是我，是有一个人来跑来找我的时候，突然里面出来，我就跟他讲了三个问题。我们在台湾有没有那个这个一贯道啊？在泰国北部叫观音寺，他们到任何地方去都要给他们盖些什么东西，来帮忙他们什么什么。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我们永泰下面一个村子叫孟安，这个村子。就有这样的人跑到那边去，要去传道，是这样的吗？他们要去传道，他们在那边盖了很多了学校什么，他们都帮忙他们。那以后他们也派了一个人到他们中间去。当地的村民很有意思，你们来干嘛？他说我们来给你们传道。说哦，你要来传道，那你要到某某地方去找某某人啊，让他来跟你讲讲怎么传，因为他是我们在这边我们愿意听的，我们听都不愿意听，你来传什么呢？对不对？那么他要他去找的是谁呢？就是找我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什么就三六幺，他是个外面人，根本不晓得这个三六幺是怎么回事啊，去是外面人去要杀掉的，结果跑到上面去，果然被人抓起来。他说我来找王老师。哦，你找王老师，他还怕他骗他，所以到学校把我接出来，说哎，这个人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哇，这句话很麻烦呢。他说不是，哦，你是王老师，我也不认识你，是孟安什么什么地方的人，我也是说要来传道人，说人家说要来我找，要来找你，我也来讨教你，我真心来讨教。他们说哦，是这样啊，他们就给他说，我说你问完你就下山，我们这个地方人家外面人不给进来的。后来他就跟我讲明了，他说我们的村民啊跟我这样讲。我说好好好，我这个人呢，这个没有说是这是我的秘方，对不对？祖传秘方不传啊，不，我还是要告诉你。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要来多久？你要来三天三个月，对不对？那你就不要讲了，因为你走了以后人家都忘记了嘛，对不对？你要来多久？你来了，你们想要回去？不代表说我来这地方我不想回去我就不会回去，不是呢，我来根本没有想要回去，你想要来多久？他没回答我这个问题。第二个我就问他，我说你来这边传道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呢，还是为了你传道对象的好处？为什么碰到利益的时候，世界上没有笨人，每个人都很聪明。到一个地方说哦，你搞了个半天，你要写个报告去底下贡献搞什么的，两下就知道你去传道到底是为了那个传听你讲到的对象的好处，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想清楚。他也没回答我。我第三个问题跟你还，你自己所传的你信吗？我问他三个，他就下山了。下山我再去问这去哪里啊？不来了，不加了。好，我们说我们去宣教，这三个问题你摆在心里，好像也是上帝问我，是上这样的。我再讲，我下面再跟他交通一点，交通一点什么呢？我现在悔改了。其实我那时候已经 sense 到，我那时候已经感受到，为什么呢？我到山上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我是把许多的东西都丢在垃圾桶里了，你知道吗？有很多东西都把丢在垃圾桶里面了。我在那个去嘛，但是跑到那个地方以后怎么样呢？我突然发现，他们所需要的， 就是要我把那些我丢掉的东西再把它拿出来给他们。这对我来讲啊，为什么？这也是个学习嘛。我刚刚到那边去的时候，哇，这个雄心壮志，我王某人到那边去宣教，我有我的宣教的计划啊，到1500个人的中文学校去做这些学生的老师，对不对？得着这些年轻人，你就得着明天，你得着今天的年轻人，就得着明天，不是这样吗？是吧？啊，你们都叫你、你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我也知道嘛，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知道嘛，是不是很简单嘛？它也不难嘛，对不对啊？等到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抱负、所有的想法根本不 work。为什么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搞到城市里面，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搞到最后吃力不讨好，你知道吗？什么都不是。后来的话想说，不对，主啊，我一定要做他们觉得对他们有帮助的事。问题马上就来了，他们觉得帮助的事情怎么样？就是要去把我所丢掉的那些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他们要改善生活，他们要多有点收入，他们有点干什么？所以我在那边什么帮他们，什么都帮他们做呢？什么挖路、开农场、搞学校，什么都搞哎，搞到个地步怎么样呢？那你们的大妈，你哪像个传道人？我要回台湾了，害得我把他的护照扣起来，怕他拿到护照走了嘞。这个稍微跟你讲点很真实的东西啊，但要不要做呢？我现在有点悔改，不是说不能做。要做，但在做的时候怎么样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呢？不要永无止境的去追求这一些。公路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公路一通的时候他根本不愿意帮助，他自己会去找财路啊，他就往这条路去跑，就好像我替他打了一个底，你知道吗？公路一通，我们一进来，你根本不要帮他，他自己会去找的。到现在我还有点后悔跟悔改，但是人本是在错误当中学经验嘛，对不对？我也不是鼓励你们到那地方，这些事情帮助他们不要做，不要以帮助他们这些来高举，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们不要耶稣是因为你这样帮助他，给他开了个头，尝到了一点点物质的好处，以后就一直去追求这个东西，到最后神才给我看见，我想做什么也不那么重要，但这是过程，没有办法跳脱。第二个，我们要帮助他有需要的，这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也是个过程。这两个过程过了以后，到第三个过程才会去思想，神啊，你到底要我为他们做什么？那就要看耶稣了。其实我是很不赞同的哈，什么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通通没有了，只要拿到罗马书就可以，那是教义。没有耶稣在世上活给我们看的样子，你就是看了圣经，你也不懂什么意思，这么厉害。我今天怎么样呢？我今天四不一不能丢，什么丢都没有关系，还好留下耶稣的榜样，哎，我可以照着做，懂不懂？你要传基督教，没有罗马书你不能传，我告诉你。但你要想信耶稣，跟耶稣好好信，信耶稣信得好，你没有四不一耶稣的榜样，你就没法做，是不是这样？我们看耶稣到世界了，怎么样？耶稣到世界带了很多钱，带了很多技术，有没有？没有，没有。耶稣到世界上只有带两样东西，或者三样东西，或者一样东西里面包含了两样东西。我讲话，要说大姐，你怎么这个论述的方式那么奇怪？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耶稣带着一颗心来完成父神的旨意。这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爱，一个叫能力，一个叫爱，一个叫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有能力吗？啊，没能力。我们有爱吗？没有爱。所以越不去就越没有爱，去的时候还超点爱，还得跟主要爱，对不对？就是这样嘛。你不去你就没有能力，对不对？马可福音16章怎么说？他们去，神与他们同工，神迹奇事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有没有？你们现在城市里面，有鬼有鬼，你是去还不去？你说，在山上，对，我们到那边去传福音了。你要说，哎呀，这个遇鬼了，你要不去啊？要不去？ 所以我慢慢发现说，我有很多的，我有很多多的武林秘籍上面的功夫是什么？是去了以后才操练出来的。今天有很多人在城市里面，为什么没有武功呢？只有一个武功，口说武功，啊，对不对？而且很可怕的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要跟耶稣学，你才不会走火入魔。你听人家解释圣经，你会讲，你到最后走火入魔，啊，一走火入魔就废了。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就废了。今天我看见我在城市里面看很多信耶稣人已经废了，为什么？听人家解释圣经，这样说那样都做半天，然后还不悔改，还一直做，哈哈，对不对？走火入魔还不知道，至少找个师傅吃个什么解药嘛，对不对？找耶稣吃个解药还差不多可以回来，不然的话真的没有路啊，也是很可怕。这个，所以呢，我慢慢就发现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很真实的愿意跨出这一步？那么。我讲了几点了？没有关系。我下面讲吧，你们休息完以后再听大话讲。你看到大话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还没有关系，每个都不一样。天资不一样，学功夫也。所以我慢慢在想，假如我不出去，就没法学得会。是不是？那你去了以后怎么样呢？你不要怕你不能，你不要怕你不能，因为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常常喜欢活在一个我们可以掌控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安全感里面。你等到有一天跑到个地方去，是超出你的能力，超出你的想象，超出你能够啊，那就需要信心了，不是吗？是不是这样？那么好，其实我们敢面对我们自己的不完全跟我们的有限，因为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我们相信耶稣。他说他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都要赐给我们，啊，你信不信？我们去跟主要吗？我们去跟耶稣要吗？今天我们还没有进宣教工厂以前，可以操练的。操练什么呢？不是老师来听我讲，或者去上什么宣教课，还不是，这也要听了嘛，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在哪里呢？更重要的，你在今天就开始操练这样。其实讲一个，我们永和礼拜堂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10个人的福音队，所有永和教会的福音布道，我们的10个人包下来的。都是包下来了，就是说愿意去挑战了。我们自己找时间来练歌、做见证、分享啊，是吧？我们这10个人啊，你们知道哪10个人吗？有9个人统统全时间出来，一个不全时间出来的还是当事长老，带一个还是一个什么这个什么叫当家长老，对不对？很有趣的呢。就是说，不是我们到了，不是我们被拆开出去才会传福音，你知道吗？当我们开始有这样新的时候，我们在永和就这样在传福音，什么家庭福音禅会啦、礼拜堂的布道会啦、甚至中永和的联合布道会啦，都是我们积极的投入参与。你们相不相信啊？换了个位置就会换脑袋啊？就学来讲，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企业的观念，因为他爸爸是董事长，就是说好，他一给他做总经理，他就会做的，不会吧？不会嘛？同样的道理嘛。你说今天你人家啊、哦，你今天还不是传道人，明天呢叫你传道人了啊？这长事会通过说接纳他做传道人，他从前都不会的，因为今天变成传道人，他就都会了吗？还是要从一步步开始吧，不是这样吗？是吧？那与其到工厂才训练，那比较痛苦。为什么呢？旁边没有人，就你一个嘛，还不如在自己生活的教会生活的里面就开始去操练嘛。你们敢不敢碰到一个不信主的去跟他传传福音啊？给他讲单张嘛，招了他讲两句话嘛，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这种，我觉得最难操练的是这个，来上课最容易，有没有？啊，你也不要备课，也不要干什么，让人家听啊，对不对？但是你要你去找一个人呢，这是很真实的嘛。 今天你们可以知道我有个很无愧的良心，真的。你看有很多人跑到清迈去了，四年半快五年碰不到一个华人哦。我们一到清迈啊，一对华人我们碰见，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很简单嘛，人家听说我们也好，我们自己看到这些人也好，我们可以去跟他们接触嘛，是不是？有些人怎么样呢？都在家里面嘛，是不是？对不对？那你怎么去碰这些人呢？我们在还没有出去宣教以前，我们的心智是要宣教的话，从在永和就有很多可以有这样操练的机会，不要放过，不是这样吗？你放过了就不行了，是不是？好，等到一天不到工厂去了又怎么样？你不要老是祷告工作的果效，你看耶稣工作也没果效，耶稣从来没觉得他工作有没有果效。工作以前跟父神祷告，工作以后一个人独自到山上去，你们再拥戴我也没有用，他独自拥戴呢。不是工作的果效问题，也不是宣教果效的问题，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侍奉的里面，有没有摸着了主的心，有没有摸着了神所爱的人，我们自己有没有成长，这个很重要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我们祷告到底为什么事情祷告，这是我上山学的最大一功课。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是去跟耶稣祷告耶稣没有的东西啊，或者说耶稣不祷告的东西。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去跟耶稣一样我们没有，但是很关键，在生活里面侍奉里面很关键，耶稣有的，我们也没祷告去跟他要这个。假如我们去跟他要这个的话，不得了，你在侍奉里面没有爱心，你没有跟耶稣去要耶稣的爱心，是说主啊让我这个工作有果效，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舍本逐末嘛，不是这样吗？是吧？当我们在侍奉的里面碰到些不可爱的人，或者碰到些得罪我们的人，是不是啊？我们要不要求主生命里面的饶恕，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去跟主要嘛？我们不是说直接去要那个结果，不，这个结果是因为我们有一条什么路，走到最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嘛。当我们常常先要那个结果，根本没有去看我要到的什么东西，就好像很多人得癌症，主啊，医治我癌症。应该要先跟主祷告，主啊，让我从今以后开始吃你所造的东西，不是这样吗？就我们发生问题了，都是要求神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让神圣灵来光照我们，会产生这个问题真正的原因是原来在一开头我选择就选择了神不喜欢的。我们慢慢去熟悉，等到我们看这个世界。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喜欢，我们再去读圣经，有没有发现说有什么东西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让我们很喜欢的那些？你慢慢开始要就不一样了。你开始要耶稣有的，你慢慢就发现我们越活就越像耶稣，对不对？今天你看一个人呢，你知道他过去这段岁月他到底干嘛？是吧？他拿个相机拍的，这是他专业，从来就是训练这个东西。一人一看到哪笔写的，知道他的训练就是这个东西的。像我这样怎么样？写也不写字，一看到我说的就是传道人。慢慢我们神道人也可以看到，一段时间信耶稣以后，你看他像什么？你看他像什么？真的，你看他像什么？他慢慢开始像耶稣了。很显然，他在这一条侍奉的里面，他要耶稣的那种侍奉里面的点点滴滴。圣经里面记得很多，在我侍奉里面没有出路的时候，只有耶稣成为我的出路。我有段时间很痛苦，根本连教堂都不想去。真的，后来发现怎么样呢？后来发现还好吧。对不对？今天的教会至少比当年的圣殿好吧？是不是？当年的圣殿是什么？你们说？贼窝。至少我们今天不是贼窝嘛？对不对？连贼窝耶稣都还去，我有什么理由说人家这样不安全，我就不去了？大家姐妹，你好好看圣经，任何我们的软弱难过，看到耶稣，我们都有出路。同样，我们在侍奉里面也是一样。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又何尝不是呢？你好好去思想， 就到最后说的最后一个传福音的一招，就是就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生命里面一招，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记得耶稣怎么样，我们要去跟他求。好吧，那我就先讲到这里啊。
我们外面有一点点的差别。